可是这个说明内在生活的属灵的原则，就是里面时时的仰望耶稣，等候他。尼希米的心因为随时仰望耶稣，所以才会时时都在里面与主有交通。尼希米虽然是在服侍波斯王的虽然是在波斯王的面前侍奉，可是他的心却在天上的王面前侍奉。他的手服侍波斯王给王倒酒，可是他的心却在服侍天上的王，与他亲近。所以我们看见尼希米，他不仅在王面前蒙恩，也在神面前蒙恩。那我们知道林教士他那时候还没来台湾，在美国他在银行上班，他心中非常渴慕神，他学习每时每刻住在神的同在中。有一天在上班在工作的时候，他特别感受到主的同在，一边整理一些的资料，一边把心就举向主。忽然就有一个同事过来问他说，你正在祷告吗？其实林教士他并没有闭上眼睛了，他还是手还是做他的工作了，可是同事可以感受他正在与神交通。也就是主的同在会给周围带来一种说不出的平静安稳的氛围和力量。我们从约瑟、从但以理、从尼希米、或者是保罗，或是劳伦斯弟兄、盖恩夫人或是荣教士，或者那位暗示之后 蔡淑娟，或者印度使徒孙大信，或者是那位瞎眼的诗歌创作人 Fanny Crosby， 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见神的同在给周围带来一个安息，带来一个平安，带来一个宁静，带来一个力量。所以但以理在狮子坑，约瑟、保罗、彼得在监狱，就因着神的同在带来奇妙的平安。而里面我们里面对主的渴慕会自然会自然驱使我们的心来亲近他，因为你会觉得甘甜和满足，并不需要刻意的勉强自己。当一旦遇到临时紧急急迫的需要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已经在主身上，就像尼希米这样。他的瞬间的默祷其实就说明他的心一直在主的身上。第三个，尼希米住在幔内的生活，第三点是他是一个先让主做工而后做主工的人。尼希米记二章十二节那里说，我夜间起来，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，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，我并没有告诉人。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，表示他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，是一个有意向也有神的托付的人。所以他说，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。显然尼希米有从神来的托付，因为幔内的生活是让主做工，先让主做工，然后奉差去为主做工，借着我们与主亲近，而让主能够做工在我们里面，改变我们，制作我们，使我们能结出果子。就像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第五节所说的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主要我们住在基督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神要做工在我们身上，因此我们才能结果子。 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那里说，你们是神所 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那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也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所以神做工在我们里面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能行善，也就是能遵行神的旨意啊。那行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做神要我们做的工，而不是做自己的工，是照主的心意去做工，而不是照自己的意思做工。就像圣灵禁止保罗在亚细亚讲道，又不许保罗往庇推尼去传福音，而是要他去到马其顿。因为我们看见尼西米是一个让主做工的人，因此他有美好的灵性，他有圣灵的果子，是一个没有玷污无可指责的人，像但以理一样，他里头有圣神的灵，有美好的灵性。尼西米美好的生活见证和美好的信心的祷告相称，也就是他的生活跟他的生命是一致的。在尼西米记第五章第十四到第十九节，尼西米这样说，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，就是从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，共十二年之久，我与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。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，每日所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十舍客勒，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，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，并没有自买田地，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，除了从四围外邦人中来的犹太人以外，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，每日预备一只公牛六只肥羊，又预备些飞禽，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。虽然如此，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，因为百姓服役甚重。我的神啊，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，施恩于我。神拣选尼西米，神也许喜悦他，使他在神在人面前在王面前都蒙恩。所以神的灵感动他，呼召他为耶路撒冷做建造的工作。因为他的衣服时常洁白，他的头上也不缺少膏油。尼西米能够在耶路撒冷带起复兴，不是因为他有优越的领导能力，不只是啦，当然他有了，有优越的领导能力，也不只是他有卓越的企划管理恩赐，而是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，有美好的见证，有美好的生命，这些都是多年在幔内的操练。在孙大信，我们知道孙大信是印度使徒，有人说他的形象就好像基督在世的形象，他心里柔和谦卑，与世无争，口中所出来的话充满智慧恩高，使人灵魂苏醒，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都有许多人来跟随，甚至有人觉得摸他的衣服好像病都能得医治。当然孙大信他说我没有这个能力，可人们群就是人会看见他与基督的亲近相交那么的密切，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与基督联合，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，人人都说这个人像耶稣基督。有一个美国人，他见过孙大信之后，他说，这个美国人说，他天天注目荣耀的救主，所以反射主的光照在人的身上，人虽没有见过主的荣耀，但在孙大信的身上，人能够略微看见主的荣光。 他的能力不在于言语，而在于他的行为，他的全能。那我们知道孙大仙他一生经历许多许多的逼迫、艰难、试炼、危险，从他信主一直到他在西藏为主殉道，他始终像保罗一样，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，终身也忠心的侍奉神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那写孙大信的传记的这个作者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，他说为什么傻度孙大信，傻度就是出家人了 孙大信比其他圣徒更能领人归向基督，因为他是一个完全顺服主的人，满有爱慕基督的灵，所以如此。所以这是一个过慢内生活的人，也就是先让主做工的人，然后奉差为主做工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些榜样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一个在主里面的生活是一个要让主来做工的生活。尼希米住在幔内的生活，第四点是他住在幔内使他不失去爱父的心。尼希米是在王宫生活，虽然只是为王倒酒的酒政，可是因为在王的身边任职，并且王也喜悦他，所以必然会有许多的试探啊，就像摩西在王的宫中一样。若他里面没有一个爱父的心，他的心很容易就去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而陷在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今生骄傲的网络里面。就像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、十六节那里说的，不要爱世界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那我们基督徒在世上，生活在世上，若是我们要一直保守自己有爱父的心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住在神的爱里面，先来接受神的爱，领受神的爱，经历神的爱，被神的爱充满，也就是住在主里面。这是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的，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六节那里说，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所以尼希米他过一个幔内的生活，因为他住在过一个住在神的爱里面的生活，所以他里面有一个爱神的心，远远的胜过爱这个世界，爱这个王宫的生活。尼希米为了顺服神给他的托付，他说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这个呼召，他离开波斯王宫，回到满目疮痍的耶路撒冷，重新修筑耶路撒冷被毁的城墙，而且担任犹大省长十二年，给耶路撒冷带来复兴。因为他的心爱神，所以看重神的城耶路撒冷过于王的宫殿，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劳苦，也不愿意享受宫中之乐，像摩西一样。那当我们看我们里面有爱的时候，我们的侍奉就不会是重担，而没有安息。雅各，我们的创世纪二十九章那里说，雅各因为深爱拉结，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。若是在爱里服侍，即使劳苦，也觉得是甘甜。那我们知道宋尚杰在中国曾经带起极大的复兴，他被邀请到各地开布道会、培灵会。那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的培灵会，有700多个从农村来的各地的弟兄姐妹来参加他的聚会。 他们是自备馒头来来果腹充饥，晚上的时候五六十个人同睡一个房间，有的姐妹没有盖被，没有被子，就只好坐着到天亮。那问他们苦不苦，他们说有耶稣就够了。所以信徒里面真是有爱神的心，即使外面的环境艰难，也甘心而安静的接受。爱能使人甘心乐意，甘心舍己，乐意奉献。比方若是女孩子心中有爱，就算男生再穷一无所有，女孩也甘心乐意跟随就像师母跟随我一样。有一次有一个女生问男生说，你觉得我重要吗？那个男生回答说，你再重我也要所以这个就是爱嘛爱的表达。以弗所教会为什么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？因为没有住在爱里面，也就是没有与神的爱一直连结了。以弗所教会很热心，有恩赐，肯为主的名劳苦不倦的服侍，可是因为失去那个起初的爱，所以服侍者就成为重担。因为他们忙于外面的服侍，而轻忽了里面和主的爱的连结。当人感受不到神的爱的时候，也就不知道如何在爱里侍奉，如何用神的爱来侍奉。虽然为主的名劳苦劳碌忍耐，可是他们的服侍会越来越律法，越来越多的规条，越来越成为重担，看重外面的果效，里面自己里面也因为压力而没有安息，就会有许多的苦读，甚至有许多的掺杂，就像约拿的侍奉、马大的侍奉一样。刚才我提到这位新牧师，他这样说，若是他们的教会，他说当弟兄姐妹经历到圣灵的爱的时候，人来到这里就自然的会把他们的邻居，把他们的朋友邀请一起来认识这位神，也认识神的爱。所以他说 我不知道这些人从哪里来的，可是我知道，就是当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当他们经历到神的爱，他们也就里面生发一个爱神的心，所以他们就很情不自禁的要和人分享神在他们身上的爱。那所以我想好像这并不是勉强，也不为难。他说这新牧师说二十几年来一直到今天，我感谢神，教会从来不曾衰退过，靠着他的恩典，我们从来没有结党分裂的事，神继续不断地把需要帮助的人带来，我往往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我们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人们在这个卑微的地方感觉到主的同在，心灵刚硬的人在唱歌的时候开始哭泣，他们感受到神的爱与被爱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是在爱里服侍的时候，那个爱神的爱的灵就会把我们凝聚在一起，你里面就充满了欢喜快乐， 就好像使徒时代的教会，当他们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，他们变卖所有，和人分享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。那第五点，尼希米的生活，曼内的生活，曼内的生活也是一种装备。一个住在曼内的人是一个受装备的人，一旦神有吩咐，立刻就为主而去。就像大卫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，他已经预备好了。他在牧羊的时候曾经打死了狮子和熊，装备了他勇敢的心，倚靠神的信心，熟练那个甩石的技巧。保罗之所以能够为神做工，也是因为他先让神在他里面做工，因此他能够把神能够把自己的启示在他的里面，使他成为一个预备好的器皿。加拉太书一章第十节那里，保罗说：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在一章十六节加拉太书那里说，既然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。神是怎么样把自己的启示给保罗？那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，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里说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当保罗三年在亚拉伯的旷野，他遇见主以后，神带领他在阿拉伯的旷野三年，在那里圣经没有记载他在那三年在那里什么样的经历。可是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那里是他在亚拉伯旷野的经历，当然也是他在他每天生活中的经历，也就是他就是这样亲近主，追求主，坐在主脚前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主就把自己启示给他。主的启示不只是叫保罗重新认识他过去所逼迫的耶稣就是弥赛亚，是基督，而且做工在保罗的身上到一个地步，使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所以基督在保罗里面好像是和神是一体的，基督在他里面，他也在基督的里面，基督在他的思想里，言语里，行动里，基督在他里面说话，保罗就按照里面的吩咐去遵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真正是住在主里面的生活的真谛？这种慢内的追求不会有外面的热闹了，也没有让人夸耀的业绩，没有冲动的激情，我们唯一得着的就是让主能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把我们做到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所以我们若要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让主做工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看到底我们向主的成分有多少，他在我们里面是不是逐渐兴旺，而我这个人逐渐衰微。所以保罗他可以主在他里面兴旺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说，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当然他自己也微小到一个地步。那宋尚杰他在他的传记里面说，他在查立位记这一卷书的时候，他说，我过去自己很不喜欢读这卷书了， 可是现在觉得越读越觉得每一句每一字都宝贵。神说我是圣洁的，共有131次在利未记。所以他呢，中章节说，我每次还没有做一件事情之前，我就先跪下祷告。一天开始之前，我就先来到主面前，我把今天整天的生活完全奉献，愿意完全顺服主的引导，遵循他的旨意，无论做什么事都仰望主，就能够从主得着平安、服侍的力量。到了晚上，我再跪在主面前省察自己有什么事应当做而没有做，应该做而不做，与人交往是不是诚实，钱财物件有没有亏欠人的地方，如果察觉有，马上向神认罪，有亏欠人的地方我就快快去对付，去赔偿，去道歉。我就这样每天在主的爱里生活。所以这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一个生活。我想你心里也是这样。第六个，住在基督里面的生活的人，是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。在尼希米记二章18-20节，那里说：我告诉你们，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，并王对我所说的话，他们就说：我们起来建造吧。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。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，就嗤笑我们，藐视我们，说：你们做什么呢？要背叛王吗？我回答他们说：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，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，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。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就是体贴神的心意，知道神的需要，能分辨什么是从神来的，什么是从魔鬼来的。从神来的是建造和恢复，从魔鬼来的是拆毁和拦阻。就像何伦人参巴拉、亚门人多比亚、阿拉伯人基善这些人，那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，被掳归回，病得医治，浪子回家，回到起初的爱，都是一种恢复。耶稣在安息日要医治一只手枯干的病人，可是法利赛人却要拦阻耶稣的医治。耶稣要恢复那个行淫被捉拿的女人重新过清洁的生活，而百姓要这个女人再没有回头的路，要用石头打死她。所以若是我们是一个过幔内生活的人，我们是不是与神一同做建造恢复的工作，恢复同心，恢复弟兄姐妹的同心，恢复和睦，夫妻的和睦，家庭的和睦，和人之间的和睦，恢复起初对神的爱，对人的爱，恢复夫妻间的彼此相爱，恢复对神的信心，恢复奉献，恢复对主的追求，恢复对牧者的顺服。若是我们奋勇做这恢复的善功，神施恩的手必要帮助我们，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。相信神怎么样帮助施恩，帮助尼希米做恢复的善功，也必怎么样施恩帮助我们这些要起来做这善功的人。上上节他的见证有一次说，撒旦把一个太吃亏的思想放在我里面， 因为我所有别人给我的奉献，我一律都要交给伯特利布道团，因为他是参加伯特利布道团这个团队的侍奉嘛，啊，然后呢，再从这个布道团发给每一个人固定的收入。他说，宋尚杰觉得他很吃亏，因为他最受欢迎，啊，很多人都是因为宋尚杰而来的，当然他的奉献也最多，可是所有的奉献都要交给这个布道团，他的所得的就是跟大家都一样，所以他里面有觉得有一种吃亏的想法。他说，我求神帮助我胜过这种太吃亏的思想。当我在讲浪子悔改的故事的时候，神给我一句话，你可以有世界上的一切，但我要浪子回来。那宋尚杰说，我明白主的意思，也就是说我可以把所有的给出去，那只要能够换一个浪子 悔改。那宋尚杰说，我的心很受感动，心中一切纠结立刻得到释放，那种太吃亏的思想的纠结立刻得到释放，收到的奉献多或少都没有关系。只要为主得到人的灵魂，我就欢喜快乐，因为这是神的心肠。那所以当我们明白主的意思，然后照主的意思去做的时候，这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。很多时候我们明白主的意思，可是我们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这个叫做以自我的心为心。有一个太太在社群媒体抱怨她的先生很不体贴，我想这是我们弟兄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啊，我也常在我身上有这样的问题。比方有一次，这位太太要先生去买十样东西，给他一个 list， 要买的东西 list 有十样，结果先生哦，买回来至少有四样是错的，不是太太要的。比方太太说她要先生买山药，结果先生买牛蒡回来。太太跟先生抱怨说，我要你买山药不是牛蒡。先生回答说，山药牛蒡有什么差，都是树根。那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弟兄们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。至少我常有这样的问题啊。先生照太太的意思买十样东西，但照自己的意思买自认为差不多的东西，所以太太认为先生不贴心。同样的，神要我们做的，我们没有照神的意思来做，我们就没有体贴神的心肠。好，刚才我们讲的是第一大点哈，住在幔内，尼希米怎么样过一个住在幔内的生活。今天我继续要跟弟兄你们分享第二大点，住在幔内是为了出到营外为主做工。尼希米说，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，我并没有告诉人，表示这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的呼召是从神来的。神在尼希米身上多年的装备就是为这个时候的需要。尼希米多年在幔内的生活，他在王的宫中服侍很多年，是为着耶路撒冷修造城墙的需要，是为着营外的需要。我们知道荣教士在纽约绿巨屋的追求装备是为着台湾的需要，戴德森多年在英国的装备是为着中国的需要。我想魏牧师、王牧师、沈牧师他们过去在主里面的追求也是为着今天侍奉的需要。虽然哈，他们都没有在人手所设立的神学院学习，可是他们跟使徒一样在主的身边受教，所以虽然他们没有高言大志了，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了。我们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， 也是一个受神装备的人，是为着营外的需要。我们不一定要做什么伟大艰难的建造，像尼西米，像戴德森，像芬尼，像宋尚杰，也许只是拿一杯水给这小子的一个喝，或是像彼得约翰一样对世上的人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或是像那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一样去包扎残果，偶尔路上遇到有需要的人，心灵受伤的人。保罗先让主做工在他里面，让神启示在他里面，以后他竭力为主做工。他在罗马书15章23节说，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，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，到罗马去。在帖撒罗尼迦，保罗被称为那搅乱天下的，也到这里来了。在提摩太后书4章2节，保罗说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保罗体贴主的心肠，所以他也是为人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我们看见玛利亚，她先让神做工，让神来更新她，启示她，使她更认识基督，也知道主的需要。所以我们看后来玛利亚用香膏膏抹耶稣，正满足主的需要，那是她坐在主脚前所得着的一个启示，也得着主的称赞。因此主说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。所以我们看见玛利亚不是不为主做工，他不是不肯服侍，只知道坐在主脚前，而是他先让主做工，然后他起来为主做工。所以玛利亚无论是坐在主脚前让主做工，或是用香膏膏抹耶稣服侍主，都蒙主的称赞，因为他满足了主的心，而那也是主的次序。一个过慢内生活的人要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的次序，先在慢内让主做工，然后我们需要出到营外为主做工。玛利亚的经历教导我们什么是住在主里面，那就是先来亲近神，让主做工在我们身上，然后起来照主给我们的启示带领感动为主做工。我们不只进入幔内，也出到营外。摩西上山40天与神同在，神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以致他面皮发光，因为神做工在他身上，然后他下山服侍神的百姓。耶稣每早上上山与父神亲近，然后下山在各会堂教训人，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各样的百姓。在约翰福音4章34到35节那里，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工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耶稣如何做成差他来的父的工？耶稣用农夫的比喻说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意思就是耶稣是主动观察，随时留意看哪边有需要，是父神要他去做的工。若是我们要等到有人来告诉你，你可能要等4个月，所以你要主动观察神给你的指示，因为你是过慢内生活的人。所以耶稣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他时时刻刻在寻找那些父赐给他的人，就像耶稣到叙加的井旁等候那个有5个丈夫的女人来打水，带领他喝生命的活水一样。今天我们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也是一样，要随时主动举目向田观看，看看教会有什么需要， 清洁的工作，饭食的预备，主日学的服事，诗情探访、代祷、接送等等，或是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。若是你要等别人来告诉你做什么，可能不一定有机会，或是要等牧师师母来告诉你，可能等不到，因为多半的牧师师母都很客气，自己一肩扛起，校长兼工友，师母是从主日学到厨房，牧师是从讲台到停车场，从开门到关门。无论是耶稣、保罗、其他使徒、玛利亚、雅各女子、但以理、撒母耳、摩西、约书亚，都是过幔内生活的器皿，也都是让神先让神做工在他们里面，他们也都是心里火热、殷勤不懒惰、竭力多做主工的人。若是我们没有先坐在主脚前的幔内的生活，而只是全心全力投入营外的服事，我们也会像马大一样做得很多，思虑烦恼也很多。马大的服事，他没有定睛在主的身上，而是定睛在玛利亚的身上。但若我们只有幔内的生活，而没有营外的服事，那么我们也会错过神要借我们手所成就的事。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只能先分享到这里。所以后面我做一个结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过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，也是一个时时亲近主的内在生活。我们也要常常看见主的荣光。当我们在里面亲近主的时候，主的灵感动我们要听从他，并且要启示我们山下的需要。就像耶稣在变向山的时候，门徒看见主的荣光的显现，彼得说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是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接着圣经告诉我们，在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第九章37节，他们下了山，就有许多人迎接耶稣。也就是我们在幔内的生活是为着山下的需要。当亚拿尼亚亲近神的时候，神就借异象让他看见刚刚得救眼睛瞎了的扫罗的需要，也就是保罗。当彼得在房顶上亲近神进食祷告的时候，主借的大步的意象让他看见哥尼流的需要。当以赛亚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的时候，他就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以赛亚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所以若是我们是一个过幔内生活亲近主的人，我们也一定会听见主对我们说这样的话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就像以赛亚一样，像尼希米一样，像保罗一样，像彼得一样，像亚拿尼亚一样。好，我感谢主，今天早晨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些愿神帮助我们，也恩待我们。我相信你们在温哥华实在是有一个很好的教会，有很好的牧者师母，有很好的带领，也实在有一个很珍贵的、很宝贵的追求，盼望我们继续走在这条路上。好，愿神祝福你们。